小到公司、家庭、教会，以至个人，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做不同的计划。如果今天早上您有机会看美国的电视的话，昨天川普总统做了一个非常用英文来讲非常 bold 的一个 decision 啊，就去派了 B2 轰炸机去轰炸了伊朗的设施。那这个也是一个计划。那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最熟悉的五年计划，大家听过五年计划吗？啊，从哪一年开始的？1953年，这边1953年有出生的弟兄姐妹请举手。哎，你还有哦，还有比我年纪长的，我是1955啊。
那现在是第几个五了？
14-5了，已经14-5了，时间过得很快啊。所以这个是政府级的、国家级的计划。那我在休斯顿大学任教，我曾经还担任过 Baptist Center 的 President， 所以呢，我们也做计划，我们也是五年计划啊。那因为五年呢是一个非常 reasonable 的一个 midterm 的一个计划，那随时还做调整。这个国内的术语叫做宏观微调啊。所以计划我们都在做，那我们教会有没有计划呢？应该也有啊，例如说我们要策划今天的聚会，事先伟东弟兄就寄了 agenda 给我啊，那这个呢不可能是凭空诞生的，这些都是计划。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计划啊往往赶不上什么变化啊。所以这个我们中国人讲啊，不如意的事十之什么八九，也就是说 about 80-90% plan is not the result in the plan as the plan 啊，这个讲起来有点拗口啊。也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计划呢，为什么国内叫做宏观微调，因为你经常会发现计划赶不上变化。那所以呢，在管理学上，我自己是在学校教管理学，就常常挑战学生啊， How can we make a 100% correct plan? 如何我们能够计划100分？学生常常说，老师啊，这个 task 呢 is a mission impossible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智慧来自我们的认知。当我们认识我们神的时候，我们就有智慧。所以的神的话语呢是带有智慧。今天的经节啊非常简单，只有一句啊，只有一句。如果大家可以看得到视频的话，我们一起同声哈，再把这节经文一起读一下。1、2、3，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短短的几个字啊，其实里面有非常深的智慧。我们可以分成三个要点。第一个呢，筹算在人；第二个呢，指引在神；第三个呢，是根据前面两个我们获得的一个结论，要学会交托。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按照了三个主题：筹算在人，指引在神，学会交托，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来看筹算在人。筹算呢，这个原文呢 Hashab， 它的意思呢是思考啊 thinking， 那计划啊 plan， 计算 calculation。 那人类的计算啊，所谓的古兽传说我们不谈，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社会科学家，我们要讲求证据。从现在已经发现的考古的证据，我们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在中国的商代 Song Dynasty， 那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有了所谓的筹算。他用的工具呢，其实就是这个小竹签。大家有看到这个小竹签呢，就叫做算筹。算筹当时已经发明了十进位的计算，可以做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 并且同时已经有了奇数、偶数、倍数的概念。哇，在座我相信有很多都是自然科学方面或甚至物理或医学方面，您的数学绝对比我好太多太多了。但是呢，这些的智慧呢，在4000多年就已经发生了，同时呢，影响到古代的汉文化圈，也就是包括了今天的韩国啊，或者是越南，或者是日本，也都有所谓的算筹，也就是在动词来讲就是筹算。那么随着时间的进展呢，这个筹算的本质没有变，但是呢它的工具呢就进步了，工具的进步。现在来讲的话，大家都在用 computer。那我是1973年进入大学，正好赶上了第一波的电脑。我记得我当时的学校啊，特别买了 IBM 2000，好大的好大的电脑。现在我们整个这个教室呢，这个会堂呢，就是一台电脑，它机器沿着墙边摆着，用的还是电灯泡。你会看到那个电灯泡闪烁啊，也就是我们电脑零跟一的基本概念 ，on and off，on and off。然后呢，就有很多的 combination， 它就可以做 computation 了。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电脑进不到，我今天带着我自己的一个小的笔电啊，这是非常方便，我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就可以工作了。这台笔电的这个 computation 的这个 power 呢，或 capacity 呢，远远超过了当时在1970年代 IBM 2000的算力。因此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工程界常常用的叫做计划评核术 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view Technique， 简称呢 PERT。 在座呢曾经用过学过 PERT 的请举手。没有人啊？不会吧，这边不是，我听说有很多在 NASA 工作过，上次来的时候啊，计划平和数，当然现在它的名词呢可能有改变了，例如说Gantt chart 啊，甘特图啊，这是也是从计划平和数衍生来的。刚才我说过，因为我是赶上了70年代，当然国内那时候还在文革啊，所以台湾我觉得是比较幸运，我们没有受到这个波及。跟我同年纪的在学校很多同事，他说当时整个高校啊停了大概10年啊，他们也没怎么读书啊，一直到高考恢复才慢慢进入所谓的正常化。但是我们很幸运在台湾没有，所以我73年进入学校，74年毕业。当时呢台湾经济起飞，所以请的教授呢都是从美国回来的。那我学的是交通工程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那当时我一个老师呢是美国毕业刚回来，他就把当时美国呢使用的计划平和术啊来教给我们。那这个下一张啊，计划平和术啊，可以起源到美国呢1950年代，当时呢美国呢海军呢要做北极星啊飞弹潜舰的一个计划啊，现在不稀奇了啊，中国的汉级、商级等等也都有所谓的核潜艇了啊。可是，在1950年呢，那是非常跨新的一个计划，所以呢，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 （uncertainty）。那我们要如何完成这个计划呢？所以当时呢，就用网路图的方式呢，来排定呢比较可以确定的时程。就是 expected agenda 啊，所以它这个公式啊很简单，一就代表 time， 一呢代表 expectation 啊 expected time， 那它就等于呢 DO 啊，就是你乐观的计划，然后呢再用 wait 的方式呢啊 time 四倍呢，这个 DM 就是 most likely， 根据经验呢你认为最可能发生的时间，再加上呢DB 啊，就是比较悲观的计划。那把这个综合起来呢， 除以六就得出了这个计划啊。然后每个 not 每个节点呢，代表一个工作的项目。我在这边，也许大家刚客气哈，没有举手，我就稍微班门弄斧多讲一点。那其实用过的人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做出来以后呢，中间那条红线就代表 critical path 啊，就是一个专案经理人 project manager， 你必须要 work on 这条路径。那其他的呢，就是一个 flow path， 就可以比较呢，有调整性。那这个方式呢，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在过去40年的工作里面呢，经常会用到。那因为我后来转入社会科学，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后来发现说，为什么 Dr. 王的 project 都成功？我说不是我成功啊，而是呢有一个好的技术，好的技术。我们中文讲“工欲善其事，必先什么利其器”。所以呢，一个 technique 很重要。哎，到目前为止啊，听起来啊，好像都是我们人的聪明智慧啊，4000多年前。你看在商朝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了所谓的算筹了，并且可以做质的运算啊。然后呢到了50年代呢啊，又发展了所谓计划平和术。那现在问题是说，这个计划平和术现在还有没有在用呢？下一张。其实还有在用。那不过呢，我要先讲一个 tragedy 啊，一个悲剧啊。在1986年1月28号吧，挑战者号 Challenger 啊 ，Space Shuttle， 那在起飞73秒之后啊，就突然爆炸了，总共7个太空人呢就牺牲了。那事后呢，美国就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做调查，这边有在曾经在 NASA 或现在还在 NASA 工作的弟兄姐妹，请举手。没有啊，好，那。我在 PhD program 的时候，我的导师，我的 mentor， 他就是阿波罗计划哈，landing 这个选择在月球上登陆的那个 project manager 啊，也就是他选择 Apollo 11 will land。那他就教我们，主要是教高级统计学，因为刚讲的 first 呢跟统计学很有关系，你要去计算 likelihood 啊，要去计算这 probability 可能性，然后找出最可能的方式。那我就跟着他学，他就跟我讲了很多故事啊，就是当时在做这个阿波罗计划发生的。所以呢，他就说到 first 呢在 NASA 呢是广泛的运用。但后来呢，因为阿波罗计划结束了，所以他就失业了，所以才到学校来教书。不过呢，后来美国就把阿波罗计划呢改成了 Space Shuttle 啊。那有这么好的计划，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发生爆炸，造成7个太空人丧失性命？在美国工作呢，这么多年，我发现这个国家呢，它至少有一个文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在国内常讲实事求是，可是呢，我们往往会做什么文章啊？表面文章啊，表面文章就是应付了事的。但是呢，他们这个是非常非常的realistic 啊，去面对这个。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这个是其中一个 case study。那今天没有时间讲很详细，我就切入，就发现呢有两个原因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跟 technology 有关的，第二个原因呢是跟管理有关的。那我刚讲过，我自己是教管理方面的，所以我先讲管理。在起飞的前夕哈，我们在休斯顿，我们很 proud， 我们有 NASA 啊。但是呢，我们这边 Space Center 主要是负责什么任务？弟兄姐妹们晓得吗？ Communication 啊，还有 training。所以呢，我们看电影啊，最有名的有句话大家都听过 ，Houston we got the problem， 大家听过吗？啊，也就是说，当Spaceship 和 Space Shuttle 在太空有问题的话， 他们是跟 Houston communicate 啊，好，但是发射地方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在 Florida 啊。为什么会选择 Florida 呢？因为那边的气候啊比较稳定，比较稳定啊。同时呢，那个轨道呢啊，这方面我就外行了，这个数学的计算 trajectory 哈，那不是我的专长啊。说是比较 efficient， 所以选在佛罗里达。佛罗里达的历史温度呢，从来没有低过零度，从来没有低过零度。这边如果学过物理学的，就晓得，很多的 material 哈、啊，到了零度的时候会发生变化。最基本来讲的话，橡胶在零度以下它会怎么样？会硬化，不，然后呢会脆化。所以呢，你就要做一些防冻的一些措施。可是因为佛罗里达那边都没有，因此呢，他们在设计零件的时候呢，是根据正常的 temperature 来设计的。那一天呢，啊，发射前一晚上，竟然呢，是历史上最低的温度，-8°C。我们休顿热不热？热。我们曾经有没有下过雪？我来休顿30多年呢、啊，以前都没有，但这几年的 frequency 怎么样？就比较高了，但是前几次的下雪，我们的温度是-0.2°C啊，大概2°-3°C啊，所以那天佛罗里达呢-8°C，当天的工程师就跟这个主管层讲说，我们是不是啊要延后发射啊 ，postpone the launching？ 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的里面的零件啊。都是按照-0°C以上设计的，不晓得会不会有问题，我们要做一个 checking。但是呢，最后呢，这个建议呢被否决了，被否决了。为什么哈？那这就牵到政治了。管理学呢跟政治学其实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平常我对政治也经常会关注，因为上课的时候必须要结合这个政治方面的影响力 political influence。因为当时雷根总统已经讲了，这个七个太空人里面有女生的教师，并且呢 ，one of the agenda 呢，当他们到太空以后，这个女老师呢要在 space 呢 teaching 啊、哦，这个在80年代是非常新的概念了、啊，非常新的概念，所以呢已经向全世界广播了。当时呢苏联还没有瓦解，所以呢中间有个 competition 啊。所以呢上面的经理呢就去揣测上意。我们中国人最会这个，我们读历史故事书，你想官做得大，你必须要学会揣测什么天意啊，皇帝都自称天子嘛，揣测天意。好，所以呢就决定还是按时发射， ignore 呢这个 engineer 的建议再做检查。那我们现在回到工程面。因为呢后来发现呢，当时其实呢这个整个 explosion 呢是从一个 malfunction of O-ring 啊，大家如果说去开汽车里面的引擎啊有非常多的油封，我们叫油封，因为管线跟管线之间哈、啊、都要靠这个垫片来防止漏油。那这个 O-ring 呢它对-8°C 就失效了，所以呢中间的引擎的热气呢就外泄呢就穿透了旁边有两个辅助的燃料箱，造成了起飞之后73秒钟就爆炸。好吗？但是呢这个中间至少还有73秒钟啊，啊，就有人问说太空梭上面为什么没有逃生系统？如果大家有学过 aviation 学过飞行的话，就晓得喷射战斗机上面有没有一个弹射椅啊？有弹射椅啊？喷射战斗机可以有弹射椅，为什么太空梭不可以弹射椅？哎，这个问题好不好？很好，所以呢又去做了研究，结果发现呢。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是有做很多的计划， Bert 呢也有研究每个节点它的这个 critical path 啊，结果发现呢，我这边用 vocation mark， 我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过来哈、啊，上面就说到啊，这个发射弹射系统啊，有限的作用就是作用有限，技术复杂，还有这是最重要的了。我们常常要有计划的时候，我们最主要我们需要什么 money 啊，所以呢这个要花费过多的钱啊，那同时呢它的重量与日程表会拖延。刚才讲了那个 PERT 计划评测数，最主要找出 critical path 啊，那这就变成一个 critical factor， 他们会考虑会 delay 了我们整个的计划，所以呢就没有安装。弟兄姐妹们，我们听到这边啊，似乎我们人很了不起，4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了所谓的钻头的技术，相当于我们现在大概L81 的一个程度了啊，4000多年前。然后呢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计划平和数啊，应用在各个行业，但是呢仍然会发生这么大的失误，这代表了我们的人的筹算是 perfect 呢还是有限性的，是有限性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啊讲呢这些例子，最主要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首先呢必须要认识到呢我们人的有限性。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有限性的时候，尤其是今天主题是人心的筹算是有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进入下一个主题，就是指引在神。下一页，好，指引呢这个原文的 form 呢指的是坚定，使牢固，被建立。箴言呢3:6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是的，神指引我们的路，但是神的指引不是说 Hey Mr. Wang you go this way OK not only like that， 神会 point out where we should go， 他会指出我们哪里要走，但是更重要这个指引呢，神会坚固我们，并且呢要建立我们来达成目标，所以呢这个层次呢是非常高的。我们在英文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 order 啊，命令，我们大家都晓得，在工作场位我们的 supervisor order us 我们要去做什么，但是另外还有 mandate 啊，命令，也就是你要自觉这是一个我们该做的任务，所以中间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还有一个 responsibility，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self-awareness， 就是一个自觉。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往往呢疏忽了这两个词不一样，命令跟命令。是的，圣经上有非常多的命令，举例来讲十诫啊 ,Ten Commandments, 十诫，你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但是更重要的呢是 mandate， 是命令。神的命令层次是更高一层。在这一层里面呢必须我们要有自觉。所以我刚才花比较多的时间先强调人心筹算啊，我们大家都明白了，人心筹算是有限的啊，我们先有这个自觉，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的指引。如果没有这个自觉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指引。因为呢神的指引呢不光是神告诉我们要走这条路，当我们愿意去走的时候，他就会坚立我们，帮助我们达成。因此呢箴言3:6里面呢、啊、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concept， 就是认定。 也就是指引的前提是认定。怎么叫认定呢？认定就是认识、承认，还有察觉。也就是呢，我们每天读经，我们去认识神，但是你心里面要不能有抗拒感。我在学校也带学生团契，非常不容易，因为大部分的学生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那他们已经来到这个研究所读书，将来都是要变成教授或者是研究员，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说，我跟你老师之间所差的只是一个 diploma， you have diploma， okay， I will have it in the future， in the near future 啊，所以呢，他在心理上呢，他来读圣经，但是他在心里面有没有去承认神是他的主呢？弟兄姐妹们，你们想想看，没有。其实在这边我也很惭愧的，很诚实的要告诉大家，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那当然神后来用不同的方式来修剪我，来调教我，慢慢我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承认并且察觉，察觉就是 self-awareness， 神是我们的主。所以呢，这是一个过程，但是过程呢，你必须自己，谁也帮不了你。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配偶或是我们的好朋友都没有办法，除非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想要认识你啊，并且呢，你还是真心实意的来跟神交流，这样子呢，你还是真正的认定。相反的，包括在教会不是这么久，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啊，仍然沉沦在过去传统的信仰，只是把神当作一个头段的工具。主会帮助我啊，主也会指教我。哎，这样子好了，我来算个卦，主啊，你告诉我，哎呀，我到底是该往东走呢，还是往西走？弟兄姐妹们，这个跟认定最大的差别呢，是把神当成工具。神绝对不是我们的工具 ，It's not all your sense, it's not true。神呢是我们的 master。God is our Lord。我们必须呢，要从心里面察觉去认识，而不能够呢，亵渎神，把神在祷告里面，其实也常常会听到啊，祷告它的出发点呢，是把神当成一个算命，当成一种卜卦，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当我们能够认定神的时候，神必指引。对诗篇呢，16:11都写到，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引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神创造万物，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所以神的本意呢是好的，是要祝福我们的。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幸，往往呢是因为我们人自己偏离了主的道，偏离己路，因此呢才发生的。最最重要的呢，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神必将生命的道路来指示我们，在那里面呢，我们就有满足的喜乐，也有永远的福乐。真的求神来指引。在接下来呢，我就分享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刚刚登陆月球，大家还记得是阿波罗几号？11号啊，非常好。那阿波罗11号上面有几位太空人啊？国内叫宇航员，有几位宇航员单位？大家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Armstrong， 对，大家都记得。还有谁呢？其他都不记得了。 啊，第二位呢叫艾德林 Neil Armstrong， 还有这个 Buzz Aldrin， 两个是真正登陆月球的。嗯，那第三个是谁呢？你们不记得，我也不怪你。我讲到之前我也不记得了啊，特别查了一下，叫做 Michael Collins。那在历史上被记载呢 ，Vanguard astronaut， 他是被遗忘的太空人啊。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们哈、啊，我们人的记忆都是选择性的记忆啊。那因此呢，大家会记得 Armstrong，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艾德林。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a very dedicated Christian。他在教会呢也担任 elder 啊，他是长老。所以呢，他是人类第一位啊，到目前为止是记录还没有打破啊，在月球同时跟地球的教会领圣餐。因为呢，阿波罗十一号登陆月球的那个时间点呢是July 20, 1969，七月二十号，时间也快到了哈。1969年那天正好是 Sunday， 所以呢，艾德林呢，我相信他是非常有意的，他就准备好了跟他的教会，因为他是 elder， 所以我相信他有一些 influence 啊，也就是说那天呢，要利用太空的无线的连线跟地球同时领圣餐。但是做这件事情，如果大家在公家机关做事的话，要不要跟他的长官报告？要不要？要啊。那艾德林呢，他曾经也飞过阿波罗 8， 那时候阿波罗 8 可能只是环绕月球还没有登陆。当时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在太空船上面用无线电呢读创世纪 Genesis。 结果呢，美国在1960年代啊，当时 anti-Christian 的这个 trend 已经开始了啊，反基督化。所以美国的衰弱，现在的变化，因为我是学社会科学的，我从历史观来看，其实是始自1960年代他们开始去否认神了啊。那否认神呢，他们用的伎俩很简单，用中国的术语叫做打着红旗反什么红旗。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个礼物就是自由意志。 The most valuable gift from God is free will、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那因此呢，在美国的宪法保障我们有宗教自由。所以呢，当时呢，60年代反基督派的人呢，就说你怎么可以用公家的，因为阿波罗计划是属于 NASA 是公家机关， How can you use a public resource to promote Christianity 啊，他们就 change NASA。 NASA 呢就说、Sorry, it's a mistake, we will improve, OK。 所以呢，NASA 呢就跟艾德林讲说，以后你不可以在太空船上读圣经呢。艾德林呢就说，那我要你说宗教自由，那我是基督徒，礼拜天我可不可以领圣餐呢？弟兄姐妹们，你怎么说？可以啊，这是我们的 freedom 啊， it's all freedom 啊，这个 Sunday 啊、to have the communion is my belief。 所以 he insisted to have communion on the moon。 那 NASA 呢就 compromise 了，就说 OK 你可以领圣餐，但是你不能够公开的。所以呢，在原文里面我特别上网啊，去把当年的这个新闻啊找出来啊，他用的词呢就是 privately to communion 啊，privately， 这个圣经上啊，这个词啊，我们常常读到主耶稣叫暗中行，所以呢，这个我这边就顺着这个我翻译成了艾德林在月球上暗中与教会同时领受圣餐。所以这边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误会， 主耶稣基督呢也会审查时度，当时他会暗中行事，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公开的与当时的法利赛人去挑战他们，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艾德林呢其实他的 compromise 其实他胜利了，因为他至少坚持可以在月球上领圣餐，创造了一个人类史上敬拜的一个新形式啊，到目前还没有被打破。但是他不甘于此，他在阿波罗11号回程的时候啊，就打开了这个 radio， 在 radio 上面呢他就诵读诗篇第八篇，那其中最重要的经节就第三第四节。我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把神的话一起来读一下啊，这个诗篇啊第八篇三到四节，一二三，请。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从这样的一个行动，还有他特别挑选的诗篇，我相信因为艾德林并没有解释，我相信艾德林他一定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大家同意吗？并且呢他有一个谦卑的心，他虽然当时能够成为美国的宇航员那是不容易的，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挑战啊，并且呢他又获得了从人的眼光来看是最大的荣誉，第一批能够登陆月球的宇航员，这么大的荣誉呢他归荣耀给谁啊？归荣耀给神啊。他自认为从这边来讲，我们算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所以我相信呢他的心情一定从出发前就祷告，并且呢一路上呢愿意说，主啊，我愿意降服你的指引跟带领。那从这个故事呢，下一章我们可以呢明白呢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刚才我们讲了 free will is the most valuable gift from God 啊，让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一生。所以人是有责任，弟兄姐妹们，刚才我谈了这么多，千万不要误会说不要做计划，人是要做计划啊。但是呢我们要明白一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有限的，是有限性的。所以呢人自己所筹算的是否真正能够达到目的呢，完全在乎神。那其实更进一步说明呢，在乎我们能不能够信靠神，倚靠神。箴言16章第9节也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因此呢交托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啊就是滚啊，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担子啊，我们身上这个重担啊卸下去。所以呢我们一般引申啊，在现代的英文里面也好或是中文里面好，我们叫做信托，大家没听过的名词。现在有好多的信托公司或是 foundation 啊，你把这么多的钱交给他们你放心吗？当然放心啊，因为他们是信托公司。所以这个词呢交托就是信托，里面要代表了你对神有100%的信心。当你有100%的信心呢，你所谋的也就是我们所计划的就必成就，就必成立啊。所以呢这是指引在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再到下一章，进一步来说，诗篇37篇第5节告诉我们，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啊。刚才的经文是用了交托，这边呢是倚靠， 其实交托和倚靠呢像铜板的两面啊，所以呢交托的真正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尊神为我们生命的主人，将一切的忧虑与未来的事都交托，就是信托给神，同时呢还要倚靠他。这边我找了一个截图啊，爬楼梯啊，大家不晓得喜不喜欢爬山呢、啊？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爬山，我还那时候环境不好，我还曾经做过业余的 part time 的这个 guide 哈、啊，带大家去做 hiking 爬山。爬山的时候啊，常常呢会有说路啊会有中断，那因此呢，作为一个领队呢，你要确保呢每一个人都能够顺利的达到终点。说到这边呢，我就想到以前呢、啊，看过一个电影啊，那这个电影里面就讲呢啊，要这个人呢想要跨越一个断崖啊，那他找到的那个那个古籍呢，上面就说你就直接走就行了，可是他肉眼看到就是没有路了啊，那。他最后呢就决定不管了，这是我一生想要追求的，我已经走了 99% 了，就差这步可以到了，他就蒙着眼睛就踏出去了。结果你知道吗，在这个断崖下面他下去以后就是一阶之多，如同这样子要跨下去啊，结果呢下面就有台阶，就接着他走这条桥了，就走过去了，就走过去了啊！所以这个 invisible bridge 啊，那其实这个 invisible bridge 呢，就是神的手托住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常讲啊，山穷水尽疑什么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什么又一村。其实这个诗人所写的啊，就是这个意境。我们往往用肉眼去看的时候，好像没路了，但是呢当我们真正能够交托给神去倚靠神的时候呢啊，我们又会发现有一个新的境界。我觉得诗写很好，又一村啊，他没有用又一条路啊，为什么？又一村代表另外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呢还是你原来想不到的，这是人生的奥秘啊。好，我们下一章这边呢，我们来做个生活上的小应用哈，有三个场景，这其实是我在教会常常发现的，我把它简化了啊。那我们请弟兄读第一个 A 啊，弟兄们请。好，请姐妹读 B。很好，这个是常常看到的哈。我们都知道祷告，我们有祷告的权柄啊，这感谢主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大家都会祷告，但是祷告完了以后有多少的时刻我们内心还是有什么烦恼，还是有忧愁啊，最后忍不住。我刚我们请弟兄读第一个，其实弟兄常常有这样子，就自己怎么样采取的行动呢啊，神要我们等候啊，那耐心等候耶和华的必不是羞愧，但是呢我们常常弟兄们犯这个错误比较多，就去自己采取行动了。那第二个呢，姐妹们哈、啊、因为至少在我们生活上，我要感谢主，各位好姐妹，她常常啊是我的刹车，我是很喜欢冲的，他就拉住我哈，让我忍住采取自己的行动。诶，这个第二个境界看起来不错了哈，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第三个应用，请。第三个哈，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了啊，真的看起来已经是死路一条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啊，但是呢仍然有信心啊，知道说神会将烦恼化为祝福，忧愁化为喜乐。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很有智慧，上述三个情境，您觉得哪一个是真正的交托呀？ Excellent， 100分啊，100分，大家都答对了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我讲一个真正的故事啊，来帮助大家如何能够学习呢交托。刚才讲的故事啊，阿波罗是60年代1960年代啊，现在讲70年代的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呢我在学校教书快30年了，以前学生都听得懂，现在听得懂的学生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现在学生几乎都是90后啊，甚至00后都有了。他们学校我不晓得历史为什么不教了哈，所以这些都不清楚。不过我看在座的大概资深的弟兄姐妹还是比较多啊，听听看，也许您听过。美国有个总统叫尼克松，有听过吗？中美建交要归功给谁呀？ 就是这位总统啊。那可是呢很不幸的啊，他发生了水能案件哈，当时呢有七个人哈被起诉了，其中有个叫做 Charles Colson 啊，他当时呢是尼克森总统的特别顾问，他很年轻啊，他本来是个律师啊，但是呢想要在政界发展，因为很聪明，所以尼克松就请他做这个特别顾问。你看他跟尼克松是非常非常的亲近的 结果呢因为太亲近了成也尼克松败也尼克松啊，就跟着去坐牢了，在联邦监狱啊住了七个月啊。那当时的罪名呢叫妨碍司法。弟兄姐妹们可能不明白什么叫妨碍司法，在法律界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罪，英文叫做 felony， 并且呢如果你是律师的话啊，那你会呢你的律师牌呢就被撤销了。弟兄姐妹们，假设你是 Colson 啊，你本来呢在政坛上有很好的前途，但这时候你的老板被弹劾了，下台了，你还被关到监牢，你烦不烦恼，难不难过啊？更重要的是做完了七个月牢出来，你还有没有工作啊？没有啦，律师牌已经被吊销了。哇，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啊，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在教会啊真正该做的工作，就是关怀关怀啊。当时呢美国一个很大的国防武器公司啊叫做雷神啊，雷神公司，大家听过的公司请举手啊，很多啊。雷神公司呢他二战的时候发明了雷达，还有我们现在啊天天用的 microwave 啊就是雷神公司啊。当然现在他这些武器啊像这一次什么 B2 啊这轰炸机这些，更是他里面有份，是在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防公司。当时的 CEO 呢叫做 Tom Phillips 啊，他就去关心这个 Charles Colson。那 Charles Colson 呢就被感动了，所以在1973年呢就悔改受洗成为基督徒，并且呢学习呢尊神呢为他生命的主，完全信靠神啊。他非常了不起，他自己坐了几个月牢啊，七个月啊。我这边有进过监牢的请举手，我不是说你被关了哈，有去参观过监狱的有没有？有的话请举手。没有啊啊，下次有机会我看我组织一个去带你们到监狱看看啊。我在监狱里面待过两个月啊，我不是坐牢啊，我去做研究啊，我在 PhD program 的时候 ，when I was PhD student， I help my mentor study a project in a jail for 2 months in the whole summer。 监狱真的不是人待的地方，里面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丑陋啊。住七个月啊，他还能够生存下来哈，我已经很佩服他了。 但他心里受的伤害啊，有没有？一定有的。所以他这时候很迷茫啊，很迷茫。但是呢，竟然神差派一个天使，差派了 Tom Phillips 啊，去关心他。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哈、啊，每一个人都能够像 Tom Phillips 啊，去关心在苦难之中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关怀是很重要的。好，下一章。所以 Corson 出狱了之后呢，他就成立了国际监狱团契啊 ，International Prison Fellowship，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我跟姐妹呢这一次回台湾啊，台湾现在也有这个 Prison Fellowship 啊，那边的牧师呢，跟我算是前后期的学长，都是学这个 Criminal Justice 的啊，他也快退休了啊，快退休，但现在很麻烦，就是后继无人啊，后继无人啊，连新辈都不想要去做苦工作。但是这个 Corson 呢，当时他还很年轻，他就认为说监狱事工很重要，我们要去关心这些受刑人，让他真正能够悔改。因此呢，他还写了30多本书啊，其中有本书叫做 Reborn 重生，就描述他怎么样从。保罗曾经说他是罪人之中什么罪魁啊啊 ，Corson 也是这样讲，他真的政治上非常丑陋的事情啊，但是呢他悔改 repent 啊，然后呢怎么样变成一个重生的人，这些书呢感动了很许许多的人，并且呢他获得了15个荣誉博士的学位啊，因为他非常的影响力。1993年呢，他还得到呢在宗教界啊。最高的奖项啊，叫 Stanton 的宗教奖，当时给的奖金呢、啊、就超过$1,000,000呢、啊。我们可能很多人拿了100万就存到银行去了，但是呢，他把这个$1,000,000呢，又再捐给了他所主持的 Prison Fellowship， 来进一步推动他的施工。他的这些作为了不起啊！非常非常棒，如果没有真正的重生，没有真正认识神，做不出来的弟兄姐妹们。所以2008年的时候啊，布希总统呢就颁证他在 civilian 里面最高的奖项，叫做总统公民奖章，来表彰他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贡献。从这个短短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到啊，真正的交托，真正的交托呢，必须你要在降服在主的权柄之下，承认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愿意将自己全然的摆上，接受神的引领。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将今天的讯息做一个简单的结语盖章。生命中我们多多少少都曾经经历过变化，原先要做的事呢没有达成，甚至失败了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我从77年本科毕业，然后后来来美国读硕士博士变成教授，我经历过许许多多的失败。但是呢，现在回头去想，这些失败呢，其实是神在修剪我，帮我从我自己想走的路带回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设计好的路，让我安安分分踏踏实实的走在上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神宝贵的儿女，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量身定做的计划。但是呢，为什么这个计划没有达成呢？是因为我们人的不顺服。所以呢，我们必须首先呢要去信靠神，因着信，即使我们自己认为的计划落空了，或是我们自己所坚持的生命的方向突然改变了，我们也不会惊惶和失望，因为我们明白这是神在调整我们 要带领我们来成就他创世以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就有的既定的计划。所以呢，我们自己该不该做计划？应该，因为这是神给了我们自由的意志，也神让我们来治理这个，在 Genesis 的创世纪里面讲呢，神给了赋予我们治理这地的权柄，所以我们是该做计划。但是神最终呢，按照他的旨意呢，来决定我们生命的方向。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路比我们所选择的总是好的，总是好的。大家要记得，我们做的计划不可能100分。刚才讲过啊，人生不如意事情10之8九，因为呢，那是我们自己的计划。当我们按照自己计划去做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失望的。只有神的计划是100分。所以要让我们一起学习啊，放弃我们心中的小算盘。我们每一个人呢，从小就被教导，哎呀，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大部分呢都从自己的私利去考虑啊，而忘记了神所托付我们的任务。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学会凡事要交托，倚靠神，神他就必指引我们前面的路。这个指引不是光是说你要这样走，而是神会与我们同行，来坚定我们，牢固我们，并且来建立我们。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天父，谢谢你啊，今天透过这些短短的经文，你向我们说话。真的是在我们人生的岁月里面，我们常常按照自己的意思偏行己路，犹如走迷的羊。谢谢主，你差派你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喊你一声阿爸父。主啊，让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一起立志啊，抛弃我们心中自己的小算盘，而能够完全的信靠神，将我们自己的烦恼忧愁都交托给主。主，你必指引我们，坚定我们，建立我们。感谢神，也将我们溪水房教会仰望在主的施恩手中，求主亲自带领溪水房能够成为社区的祝福，福音的出口。听我们同心合一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